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不单是对十二位的将要进入重订婚约的弟兄姐妹之外，我们今天也有特别的来宾，也是我们多伦多能够邀请到，也可以说上帝特别疼爱咱们城北华人基督教会的国语部。我深感的不配，神这样爱我们，把他的仆人带到我们的中间，黄维仁博士和师母在我们的中间。我在这里要做一点点的介绍。黄维仁博士是有30年临床心理学家经验的学者，也是国际知名的一个讲员。他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就是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也被誉为 Dr. Love 爱情医生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员。他擅长于婚姻、家庭、群体与泛文化的心理治疗，多次的应邀被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卡塔尔政府等邀请到每个国家去做婚姻家庭的培训，也为到那个国家里面的心理工作者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的培训。2002年5月呢，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到白宫觐见布希总统。2004年10月应邀担任联合国世界家庭研讨会的主题讲员。2011年荣获台湾东海大学第12届的杰出校友奖。2013年荣获美国基督徒心理辅导协会 AACC 多元文化杰出贡献奖。2014年应邀担任国际福伦社世界大会的主题讲员。2016年也应邀担任新加坡政府3月份的世界婚姻大会的主题讲员，以及8月份美国心理协会 APA 年会的主题讲员。黄博士在西北大学里面服务了18年的时间，也曾经荣获了4个大奖。1997年和2001年得到了社会服务贡献奖，2005年专业领域特殊贡献奖和2015年的卓越贡献奖。黄博士也有很多的著作，我们知道有窗外依然有蓝天，爱是彼此的珍惜等等，我们外廊待会儿也有他的一些著作可以购买。但最重要的，我们在国语部的中间已经推行了两届的亲密之旅。那么现在全球这个亲密之旅情感智慧与自我成长的培训课程呢，已经汇集了10万以上的华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华人。我在此非常的感谢，也能够认识到这么一位的长辈好朋友我们的黄教授、黄博士还有师母。我先邀请两位起立，让我们先来鼓掌欢迎你们。好，下面时间我恭敬把这个时间交给黄博士。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能够站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恩典。在前面两天的时候，已经有机会跟在这边很多心地非常美的弟兄姐妹们共度了非常丰富的一起学习的两天。刚才牧师这样介绍我，是在心里中觉得非常的不配，因为我今天之所以还能够站在这里，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在人生中间碰到很多风浪，每一次快要跌倒的时候，上帝就派着天使，借着一个微笑、一个肯定的神情、一句智慧的话，激励我站到现在，让我愿意效法那些心这么美的一心的人。我常常觉得天地人间一颗最美的心，是那些受了伤以后没有去伤人，而不断学习去爱，学习成长，学习饶恕，学习 去帮助别人活出最美生命的那些人。在我生命当中，我一个很深的体会，我也跟前面两天我们一起相聚的弟兄姐妹们分享过，人生真的是像一趟火车上的旅行，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人就上了车，你们相聚的时间可以多久，因为很多时候在意料不到的时候人就下了车。在这个火车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身为是男是女，生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出生在什么样子的环境，是战乱的环境、贫乏的环境，还是安康富足的一个环境。我们更没得选择我们的父母亲是谁，即使你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也没得决定父母亲是不是彼此懂得相爱，他们懂不懂你，而他们的相处对我们一辈子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选择，那个选择就是用上帝的眼光，从神的眼光，从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去看到在我们身旁火车上所碰到的每一个乘客，不管他的表面上是多么的不同，他的年纪，他的背景，其实每一个成人表象的背后，通通是一个上帝所疼爱的小男孩跟小女孩。全天下的小男孩跟小女孩都在挣扎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可爱吗？第二个问题，我有用吗？但是我发现，如果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用一个谦卑愿意去倾听去理解的心，我们可以看到人生火车上每一个乘客，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美丽庄严的生命故事，是可以被懂的，而他们的生命故事其实是我们最好的教材，最好的老师。因为神最深的心意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中间，可以看到神所创造的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的他所创造那个最美的那个生命，因为爱就是助人活出最美的生命。我在想，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就是在那个人与人中间有意义爱的连结。你看看，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在马太福音22章36节，主耶稣讲到有人问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因为这是诫命中间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实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换句话说，我们信仰中间最重要最重要的所有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能够爱神跟爱人。在我人生中间最好的老师，就是那一些当他们生命碰到最困难的转捩点的时候，邀请我进他们生命中伴他们走过的这些知客或是来访者，从他们的生命中间我体验到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我也看到人性的尊严，人性的美。我从他们身上学到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我请各位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思考，他们所教导的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道理。他们教导我，天地人间最大的悲剧就是你的身旁可以充满了人，而你的心灵却是孤寂的。天下人间最大的悲剧是你跟那一些应该要爱你的人，跟你应该要爱的人，身体可以相距的那么近，而你的心灵却相距个108000里。天地人间最大的悲剧是我们通通被教导我们应该要去爱，但是偏偏就爱不出来，勉强不得。然而天地人间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天地人间最大的幸福，我想是当你 在最脆弱、最需要、最害怕被羞辱、被拒斥，你还有地方可以去，因为知道你去那个地方，当你赤裸裸的把你最真诚的心捧出来的时候，你不会被羞辱，反而你会被疼惜，你会有一个环境，就是当你把真我显现的时候，对方可以爱你。我对爱的定义是，当你痛的时候，他比你更痛。我对爱的定义是，当你真正成功的时候，对方是真心的替你高兴，巴不得你得到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家庭里头可以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其中一个发了，其他会高兴一下，但是心中未免要想，为什么不是我？一个真正在你成功的时候替你高兴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人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人真正爱你，不只爱你之外，他还读得懂你，他了解你，他知道你是谁，他知道上帝创造你的这一份是什么。不只爱你懂你，他还能够先梳理自己的焦虑来倾听你，很不简单哦。我在西北大学，我的学生告诉我 Dr. Huang, when I'm here I miss my mom, but when I'm home I cannot stand being with her for 5 minutes。 他说 Dr. Huang, 我在西北大学，我很想念妈妈，但是为什么一到家里去，我跟她连相处个5分钟都受不了。然后很多年轻人的经验是，当我有真正的挣扎的时候，我不敢告诉我父母求助啊，因为我说了他们不听，他们听了也听不懂，听懂了他们变成比我更加焦虑。这时候我不只要去处理自己的问题，我要处理先梳理他们的情绪，而且他会把在不了解我的情形之前，他会把一大堆的劝告，一大堆我不需要会妨害我的东西拼命加给我，我需要的东西却没有办法给我，没有办法。天下人间，如果有人在你真正需要焦虑的时候，他不会变成比你更焦虑，而能够静下心来倾听，为爱留一处空间，你是非常幸福的。而且在旁边的人，不止这些爱你的人，不止说你喜欢听的话，他宁可被你不喜欢，他可以凭着爱心有智慧的说诚实话。人间如果能够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碰到一位或是好几位有这样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岂不是人间最幸福的人？比赚了几千万心里不快乐的那种还要更加的幸福。当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人，我们的心就打开了，可以有心连心的连线。我在英文找不到任何一个字比中文表达的更好，所以我才说天下人间最珍贵的礼物是亲。这个心灵上的亲是骗不了人的，我可以表面上跟你亲，但是我身上的毛细孔都可以出卖我。亲或不亲只有自己知道，表面上可以伪装。亲或不亲，如果你把人的脑放在最尖端的脑科学，像我们医学院里头经常用 functional MRI， 你就看到在这个核磁共振显影机里头，真的像照妖镜一样，亲或不亲一览无遗。一个不亲的脑，当你感受到这个人一进来听到这个脚步声，就知道门一打开之后，他要狠狠批评你，羞辱你，让你里面的小小孩觉得不可爱，觉得没有用。这时候你的脑中间就产生警讯，电脑上呈现的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当你在下一个情境的时候，我希望我放得出来哈，因为有时候电脑作怪，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狗狗跟人一起。你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心就打开了。这是天下多么幸福的事情，有人这样的想念你，真心的爱你，这是人间最珍贵的东西。当你有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人的脑是呈现完全不同的状态。所以真善美的次序不可以被颠倒，我们舍弃真马上去求善，很多善就变成法利赛式的善。实践检验真理，最后的亲是骗不了人的，而亲是神最深的心意。一个人有了亲，临床上我们就看到过去二三十年这么多临床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它保护你的身心健康。我没有时间一点一点啊给大家举例，它增加你的寿命，增加你的免疫力，让你保护你的脑，让你记性，能够保护你的注意力跟记性啊等等等。基督信仰的亲精髓是亲，是三位一体的亲，是神人我的亲。有了亲，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身心健康，但是要能够亲，我们的爱里面要有智慧。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里头特别的强调，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没有惧怕，把心打开，那才有亲。就像刚才那个小孩对着父亲把心可以完全的打开，完全的信任。天地人间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那个信任感，就是那个亲。当我把我的心捧出来的时候，我知道你不会嗤之以鼻，你不会把它丢在地上踩一踩，你会用你的心来捧着它。这个是神要我们学的功课，爱跟智慧缺一不可。爱的动机跟能力一定要接上，爱的源头由神而来。智慧要谦卑的人祷告主，求主赐下来才能够得到。是那些谦卑的愿意去观察，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神的创造，看看神所创造的人所创造的心理定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受伤，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医治。虚心的从全世界最尖端的科研研究人的科研上来看到关系成败的关键。要不然我们通通都有很多的爱心，就像有一次有人送我几盆非常美非常珍贵的兰花，我对那两三盆特别珍贵特别娇弱的兰花特别疼惜，我就非常爱它们，我天天浇水。结果被我努力爱的这些兰花都死了，被我忽略的兰花都长得好好的。因为兰花的根最怕有太多的水分，被我特别照顾的反而马上死了。这是有爱心而没有智慧。有没有智慧很多时候是看果子，人与人中间相处最后有没有亲。不管学什么东西，最后如果可以帮助别人更爱神更爱人，我们是走在对的路上。学任何东西到最后让你眼中所见尽都是恶，自己的角度最对，别人的角度都不对。即使表面上是正确的，但是我想那个不是神的心意。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句话我怎么看呢？我从临床治疗里面的一些经验里头，我的一个感受是，很多人其实自己在当上帝。夫妻中间也好，亲子关系中间也好，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所以我的看法角度是绝对正确的，你要按照我的喜好，按照我的需求来行。换句话说，不知不觉中我当了上帝，或是不知不觉中我们逼我们的伴侣去当上帝。人会相爱是因为在恋爱的时候同时满足了两个最深的人类的心理需求，一个是无条件被接纳的需求。所以你看在恋爱中间的人，对方可以唱歌唱个荒腔走板，你却可以听得津津有味，这样的事情唯有在恋爱中间可以发生。在恋爱中间你永远把对方当首位，这种无条件的接纳，把对方永远当首位，这是唯有神才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你要叫神才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叫人来扮演这样的角色，他没有扮演好你就攻击他，好像你叫得越凶对方就会把你所要的给你。我们人成长进入婚姻爱情关系中间的时候，人在爱情关系中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灵是退化的，就变成好像两三岁小孩一样，我哭了好的爸爸妈妈马上就会来，我哭得越大声处罚爸爸妈妈越厉害，他跑得更快，爸爸妈妈来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打他一下，你为什么不快点来，爸爸妈妈会说宝贝很抱歉我来晚了，都是我的错。你想你成人世界以后，你受了伤，你不满意，你觉得对方应该这样待你，对方没有这样待你，然后你狠狠臭骂了对方一下，你希望对方告诉你，亲爱的，你骂得太有道理了，哎呀，哎呀，很抱歉，很抱歉。我想，爱情关系是非常深的，婚姻关系是非常难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你经常就看到，我不需要解释一句话，你看到这个图画，很多的亲密关系中间的人，你就感同身受。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改变你，以至于我们就很多纸张上的离婚，还有更多心灵上的离婚，我们就没有办法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离婚率逐年递增，中国台湾是现在东南亚离婚率最高的地方，中国过去12年每年递增，中国还创了一个记录。你们听过闪婚，就是闪电结婚，中国有闪离的记录，闪电离婚的记录。按照民政部的一个统计，一对夫妻进去登记了以后出来大吵了一架，因为买东西的意见不同，马上回去办理离婚，前后总共28分钟闪离。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愿，因为大家心中都是憧憬的能够共谱一支最美的人生之舞，为什么换来刻骨铭心的痛，自己痛，家人也痛，下一代也痛，怎么办呢？神在圣经里头有非常非常详细的造人手册，亲密关系手册。只是我们如果从最尖端的临床实证研究来看关系的修复，没有时间仔细讲，但是基本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学派，我就特别谈到所有学婚姻家庭的人没有不知道 Dr. John 跟 Julie Gottman， 他们在华盛顿大学的婚姻治疗学派，他们是呕心泣血的花了40年的时间长期的跟踪成千上百对的夫妻，让他们在爱情实验室里头，他们可以在那边谈一件争吵的事情，同时有这个最尖端的电脑同步摄像，还收集生理讯号，还给他们做结构性的访谈，还做心理测验，让他们在爱情实验室里头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寓住一天。爱情实验室里头有好几架录像机，每次有人上厕所去验尿，从尿的压力荷尔蒙叫做 cortisol 中间看到一个人受压的程度，第二天早晨起来抽血，从血液中间看免疫系统有没有受到影响， 每一个小时的录像带需要经过24个小时的努力的分析。Dr. Gumman 可以根据3分钟的录影带预测哪一对夫妻在未来4年之内要离婚，准确程度到达 94%。 这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最深最复杂的亲密关系。还有你们加拿大的全世界著名的 Dr. Sue Johnson 在 Ottawa， 那他的这个情感导向治疗法在全世界有名，有很多临床实证研究证明你怎么样帮助人在心灵已经破碎的边缘一步一步的修复，重新去恢复那个亲。那我感谢主给我机会跟全世界最尖端的Dr. John Gottman Dr. Sue Johnson 还有很多其他的老师来学习。我跟大家要分享的是，他们做了这么多的研究，临床科学上发现什么东西呢？他说幸福健康的婚姻跟破裂痛苦的婚姻中间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我如果可以在一分钟之内跟大家解释。他们研究了所谓的 masters， 就是这些亲密关系的高手，跟 disasters， 就是一大群哎呀这个亲密关系中间闯了不知道多少祸，让大家受了多少伤的这样的人。 masters 跟 disasters 中间有什么差别呢？第一个差别，这些婚姻关系亲密关系的高手，他们 kind， 他们 kindness， 我翻译起来是恩慈， respect， 对人的敬重，而且他们懂得梳理自己的情绪， emotional regulation， 有健全的人格。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晓不晓得花了这么多功夫临床实证研究研究出来的是什么东西？是哥林多前书13章。我让大家看看什么是 kindness。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是 kindness 跟 generosity。 然后什么是 respect？ 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什么是 emotional self-regulation？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不轻易发怒。基本上神就呼召我来设计一套按照圣经所发展出来的，根据过去50年的这个临床治疗的历史所发展出来的，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帮助大家知道从科学上我们除了知道我们应该要爱，应该要亲，要真正有路可以走。所以怎么样去把圣经生活化，因为最后的亲或是不亲是骗不了人的，那个东西没有办法速成，是要有心愿意去学的人，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的才能够产生，但是只要愿意去学是有路的。活在爱中的秘诀，我如果可以把过去30年的临床实证研究综合起来，基本上我说爱主、存款、清垃圾，用学术上的语言是一定要处理差异跟冲突，因为预测离婚最重要的指标是长期习惯性的逃避冲突。为什么会逃避冲突？因为处理冲突的方法引发更大的冲突，最好不要去看它。但是你把这些东西埋下去的结果，那些毒瘤、那些恶臭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用最意想不到的强度爆炸出来，反而产生更大的杀伤力。我们一定要刻意的去经营友情，帮助双方建立脑跟脑中间的安全感。这是我过去2天里头已经做了蛮多的解释，将来有机会来这边做亲密之旅培训的时候，我会做一步一步更详细的这样子的分析。而且我们要不断的发展健全的真我，最深的意志来自长期无言把爱的经验内化心中的过程。我想神的心意是巴不得在教会里面充满了6C 的人，就是刚才我在提到，我等一下马上要提到6C， 在那种爱的、安全的、属灵的环境里头，每一个人借着人与人中间的无言的互动，可以重新得到医治，整个教会变成更健康。所以基本上，因为我是可以用教授的身份到各个政府去，包括共产国家，包括回教国家，神就让我能够把福音借着这个学术能够带到很多不能够去的地方。刚才这个是有中国民政部的这个官员在里头，在上海的培训，这是在马来西亚的培训，台湾的培训，那在这个北加州的培训，这在成都的培训，这是马来西亚的家庭部长，然后我跟淑燕有一次被邀请到白宫去，这是中国的中央民政部婚姻家庭工作委员会，因为他们要建立和谐的社会。那右边这位是这个吴教授，他是起草中国婚姻法的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位教授。所以基本上在中国，我们已经想办法把福音的种子借着亲密之旅这套课程已经传遍了所有的中国。这个基督信仰的精髓，基本上我提到人间最大的悲剧，人与人中间你身旁可以充满的人，心灵却是孤寂的，最大的幸福是在你身边有等一下马上要谈到六 C 的这样的人。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是亲，人生最美的图画，这是我所见过人间最美的图画。人间最美的图画是这位老先生在他93岁的妻子要临终之前。
I'm your sweetheart. I always was your sweetheart.
Yep.
I was your best lover. I don't know how many others you had, but I was the best.
Oh, I know.
是在现在充满的离婚浪潮中间，神的心意是我们怎么样子到人生最终了的时候还能够彼此疼惜，没有捷径，但是有路，借着神的爱，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有什么路呢？我知道我们中国人谈一个观念叫做缘，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相聚这几分钟也是缘分，很有可能我跟大部分的人这一辈子再也不见面，我可以跟大家留下些什么，对大家目前的生活可以有一点点具体的帮助呢？我给大家，特别是今天是从事婚盟特别的日子，如果大家可以做等一下我所提到这些很简单的具体的建议，你们已经可以保护你们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让大家更加的活在爱中。活在爱中的秘诀，有效处理差异跟冲突，这是清垃圾，刻意的经营友情，这是存款，发展健全的真我，这是爱主，这就是亲密之旅这套课程的精髓内容。具体步骤，每日恩情七仪式，很简单，你如果早晨起来对你所爱的人，也许是你的孩子，或是你的妻子，或是你的丈夫，给他一个微笑吧，你愿意的时候给他一个拥抱，很简单，出门之前再给他一个拥抱，要问一件今天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中间大概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你要了解彼此的思维空间，知道内在的心理世界在想些什么。第三个，当他回家的时候再给他一个拥抱，然后问他今天跟我分享一件今天发生的事情，还有你的感受是什么，分享一件事情跟你的感受。请记得哦，这不只是夫妻中间哦，你对孩子也可以这样子。然后告诉对方，彼此访问你的一个需求，现在的一个需求是什么？人如果懂得问别人你的需求是什么，这是帮助关系亲密的一个秘诀。 你给彼此一个欣赏，一个感谢。最后睡觉之前，再给对方一个拥抱或是一个微笑，祝对方有一个好梦。简不简单？简单，可以保护关系。发展健全的真我六个特质，我已经提到，什么叫六 C？ 天下人间最幸运的人，就是在你生命当中，你可以碰到六 C 的人。哪六个 C？ 有人爱你，在你痛的时候，他比你更痛；在你真正幸福快乐的时候，他比你更快乐。真正爱你的人，读得懂你，知道你的心，他还能够倾听你，他还能够保命，不会祷告会里面马上说某某弟兄有外遇了，我们全部替他祷告，这下全部社区都知道了。而且希望这个人不是瞎子领瞎子，他是见过世面的，他是懂得谦卑自省的，有上帝给他的智慧的。最后，这个人不只是说你爱听的话，他可以有智慧的，不刺伤你的，用爱心来说诚实话。人生中间有这六个 C， 天下最幸福的人。那我这两天教这个参与培训的弟兄姐妹们，很简单的几个动作帮助你记得。中间有人已经知道了，六个 C， 有人爱你，你愿意的话跟我一起摆出一个心。有人爱你，有人懂你，有人知道你的心，有人可以听你，有人可以保密，有人有智慧，头上一个光环，有人可以帮助你成长，用爱心说诚实话，祝你活出最美的生命。你们如果还可以再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我给大家最后一个体验性的学习，一个感受的礼物，让你们今天从事婚盟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所有的人心中都带着一份爱跟温暖，彼此激励，彼此充电，一起走。我要大家看看这段影片，用我们的心来欣赏，看你看到什么。有一个人开车，看到前面有一部车就这样过去了。他往前开的时候，看到左前方有一个人在过街，哦，旁边大车小车都过去了。一部车子向这位女士开过来，一个人不管交通规则，就下来，牵了他的手，带他过街。这是愿意消除心中焦虑，看到别人的需求，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一点时间。我要跟大家做的这个练习，使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在自己的人生。当我们回顾人生的时候，我们固然会欣赏那些绝顶聪明的老师，但是对于那些在生命中让他们感受到爱的老师，我们会更加的感激。因为左脑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是心里面感受到的温暖，才是孩童灵魂成长最重要的元素。这是卡尔用弗洛伊德的大弟子研究很多的人之后，从心里面说出来的一句话。那我想请所有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能不能，我会算一分钟的时间，我要请你们大家去回想到人生中间有没有曾经哪个人让你感受到爱，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你，曾经鼓励过你。能不能花一分钟的时候来思考，来想念这个人，在祷告中纪念他，感激他，好不好？我们现在开始算一分钟， 开始闭起眼睛，开始去回想到生命中间有一个爱你的人，曾经帮助过你，他希望你变得更好，他希望你得到生命中最好的东西，他让你觉得更可爱，觉得更有用，让你成长为今天比较好的自己，你心中就默默地感谢他。你要再一次地在感谢他的时候感受到他的爱，他的鼓励，你甚至可以去回想一下他看你的眼神，他说的哪一句话，你重新去经历一下他的爱。好，我们时间到，等你准备好的时候，你可以缓缓地把眼睛打开。每次当我们想到这些人生的天使的时候，我们即使在风雨中间，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受到激励，再一次感受到那个爱跟那个光，让我们更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而且你晓不晓得，如果人生的这些天使知道你刚才在这一分钟间想念他，他知道他被纪念，你知道他会多高兴吗？所以你们今天结束以后，如果那个人还在，不妨跟他打个电话，谢谢他，写一封条子 email。 他如果不在的时候，把他的遗爱放在你的心中最深的地方，成为爱的能源，替他去爱其他更多的人。请听就是爱，了解中有意志，爱就是助人活出最美的生命。愿主祝福他每一位所爱的儿女们，谢谢。